我们前面谈到耶稣有大全能，但是却经历大苦难。为什么他有大全能，却又要经历大苦难？这个答案是他因着爱神的缘故，任由神性破碎自己的人性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。他又因着爱人的缘故，在人性的围剿中不自卫、不还击，恒久忍耐，理解到底。总归就是因着爱，他忍耐，他受苦，都是因为爱的缘故。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，耶稣既然不出手、不还击、顺服、忍耐，为什么却又得胜？是怎么战胜大苦难的？答案也是因为爱。这无论耶稣生前和死后，他甘愿受苦的原因始终是一个爱，他胜过苦难的法宝也始终是一个爱。这同一个爱，使他甘愿受苦，这同一个爱呢，也使他克敌制胜，爱给他带来逼迫，也是爱使他忍受逼迫，使他能够忍受逼迫，也是爱使他胜过逼迫。如果没有爱，我们没法理解耶稣的故事，从生到死到复活，2000年来，从耶路撒冷到全地，他的故事，他的每一个细节，都是因着爱的缘故。什么时候他的故事不再是以爱为主题，那就是变成了一种宗教的无可奈何的东西。爱呢不是智慧，但是比一切智慧更智慧；爱也不是策略，但是它使一切策略相形见绌；爱也不是武器，可是一切武器都攻不破它，也挡不住它。为什么爱这么厉害？大家都很清楚了哈，因为神就是爱。啊，当爱流动的时候。中国大陆有一句话叫做“让爱走动”，是吧？当爱走动的时候，无人能够阻挡。啊，因为它是神在走动，神就是爱，爱是神的本性，爱永不失败。但是爱不是抽象的，它是细腻的，不是理论的，而是实践的。在苦难中的爱是何等的难，但是在苦难中的爱是何等的宝贵。那么，在人生当中，最难活出爱来的时候，就是在苦难中的时候。所以，中文有一个词儿叫“苦读”，苦读，苦读就是因苦而生出来的毒。甜的时候就是蜜，甜蜜，甜蜜，甜的像蜜一样。但是苦的时候呢，就开始口出怨言，口出恶语，口出咒诅，心生谤妒。所以，爱是非常具体的。那么，我在想到十个方面，十个方面呢是耶稣做了榜样的。第一，就是情感抉择的时候。情感的抉择是人生当中最经常的、最敏感的，也最困难的一种抉择。什么叫情感的抉择？就是你要选择爱还是不爱。啊，你选择爱什么人，恨什么人，每天都在选择，甚至你每时每刻都在选择。张三说一句话，你马上来一个念头，这个念头是爱的念头，还是恨的念头，还是讨厌的念头？爱什么人，恨什么人？啊，是只爱那爱你的人呢，还是也爱那不爱你的人？耶稣的答案是很清楚的啊，要爱一切人，包括仇敌，而任何时候都不要恨人。他说，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。耶稣这个话显然与人类的本性、与世界的意志背道而驰，但耶稣他本人的确是这么说，也是这么行的。我发现耶稣说的话，他自己全行出来。他说：“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”他自己就是这样，接纳义人也接纳不义的人。他爱包括敌人在内的一切的人。有人会说，耶稣不是厌恶法利赛人吗？你说他全是爱，我看他也有时候也训人训得很厉害。我告诉你，为什么他训斥法利赛人，甚至厌恶法利赛人？因为法利赛人一点也没有爱，就因为这个原因。因为法利赛人不但自己没有爱，也不让别人接受爱、接受恩典、接受耶稣。这是为什么耶稣？斥责他们，甚至厌恶他们的原因，也是因着爱。 我们都赞叹耶稣的爱，但是只有当我们面对可恨的人，还能够像耶稣一样去爱的时候，才能体会到各种的甘甜和力量。没有收入四福音书里边的多马福音，里边有很多四福音书的内容，但是也有一些四福音书中没有的内容。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这么说的：当你怀着爱意去看你的弟兄的时候，你才是幸福的。能理解这意思啊？就任何人都是一样，你带着爱意去看他，蒙福的首先不是他，是你自己。你自己内心深处才是幸福的。这个很难，我知道很难。我们人都有七情六欲，都有那个反应，有很多反应不是经过我们深思熟虑的，更不是经过你想了想今天讲道讲的什么内容，我怎么遵守，这是本能性的。一句话来了后马上厌恶，一句话来了以后马上喜欢，是不是？都是这种本能性的。或者一件事发生了，我马上就觉得亲切感；一件事发生了，马上感到被冒犯感。这都是立刻发生的事情。但是耶稣告诉我们，要我们操练，任何情况下，当你面临抉择的时候，你要选择爱，宁肯自己受难受苦，也选择去爱。这是第一个选择。第二个就是当自己有理的时候，这里所说的有理啊，不是自以为有理，而是真的有理。你真的是对的，别人真的是错的，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？我们常常有两个说法，一个是据理力争，理直气壮的据理力争，还有一个就是千方百计的以理服人。按照正常人说起来，这两个态度已经很对了，已经很棒了哈。你看据理力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那个以理服人更是好的不得了。但是耶稣的回答不是，耶稣的回答是据理不争。我说的这个有点反常啊，耶稣的爱都是反常的，不合常情的。他也不是讲以理服人，而是讲有理让人。据理力争已经不错了，以理服人更好。可是耶稣说 No， 要据理不争，要有理让人。当耶稣被审判和被定罪的时候，他沉默不语，这不是据理不争吗？据理不争，他是真理，但是他不争，这不是不持守真理，恰恰相反，他选择的是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生命爱来显明真理，而不是选择用嘴用辩论来表明真理。耶稣就是真理本身，真理的本身如此有理让人，何况我们呢？我们人凭着一知半解，据理力争，有理不让人，真是可怜。一些年轻人就是刚刚信主不久的，就像我当年刚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好，真是觉得自己一下子获得了至宝，然后在网上就是批评这个批评那个。有一次我甚至到香港去的时候，有一个神学生一路送我的时候就跟我谈，我说你为什么上神学院？结果他回答说，我上神学院的目的就是为了辨别异端，捍卫真道。我意思就是说你当警察是吧，警察来了。这是第二点，自己有理时应该怎么办。在耶稣这儿学到的很宝贵的功课就是这样，就是跟常情常理截然相反，跟自己作为人的本性截然相反啊。我们作为本性来说，只要有跟自己意见不合的，自己就要分辨，而且当自己确认自己有理的时候，那真是理直气壮，理直气壮。我信主这20多年30年，在一些老基督徒身上真看到了一些美德，他们很懂，经历也好，圣经也好，都很棒很棒的。可是他们沉默寡言，说话这个非常的温柔。想起自己来刚信主的时候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发表一些言论，哎呦，真是狂妄的不得了。说信了主就绝不会犯罪，犯罪就一定是还没有真信。但是你知道事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，我们要学会不坚持己见，而学会多去听别人， 从别人的角度去理解别人，不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别人。百姓百姓，我母亲常说这句话，百姓百姓，就是每个都不一样，就是要包容理解去体谅。就像耶稣说的叫同理心嘛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第三个问题，别人有罪的时候，当你看见别人的罪，你应该怎么办？说实话哈，我们看见别人的罪是很经常的事儿了，就比看见日出日落还经常。那这个时候你是论断定罪还是饶恕接纳？耶稣的回答是很简单的了，大家都知道哈，不论断不定罪，饶恕接纳。他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如果说罪人的话，在耶稣看来世界上不都是罪人吗？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哈。登山宝训一番教导把所有人都划在罪人里头啊。但是凡是到耶稣这里来的人，不管是税吏、妓女、浪子、强盗、瞎子、摊子、麻风病人，他都不定罪。为什么都不定罪？这个问题律法主义者绝对理解不了，他们怀着满腔的真诚对神的虔诚，就没法理解这件事情。明明是罪人，你为什么不定罪？为什么你该医治的就医治，该赦免的就赦免，该拥抱就拥抱，该一起吃一起吃，一起喝一起喝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因为神就是爱，按神的本性，他怜悯一切罪人，思念他们不过是尘土。神的本性就是爱，他不能不爱，即使你是罪人他也爱你。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有人前来领受他的爱，有人不来领受。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认罪悔改啊，说到底还是以这个信不信为前提。因为你信了耶稣，信了他是神的儿子，信了他的爱你，信了他的恩典全能以后，你就会前来投奔他。你投奔他的时候，你自然会认罪悔改。就好像你照着镜子一照，你自然知道你这个污秽肮脏全知道了。耶稣就是那个圣洁的镜子嘛，就是光，让你认罪。没照镜子之前，你怎么知道你是污秽肮脏的？只有比较神，在神面前站立的时候，那个税吏才吹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那是他跟神面对神的时候。如果不面对神，就面对自己，就是法利赛人，我还不错，我比旁边那个好。神让我们做一个选择，选择来领受他还是不领受他，而他是给我们开放的。什么叫福音？其实福音就是将神就是爱这一本来面目告诉世人，因为世人不懂神就是爱。神是什么呢？世人不知道，很多世人就按照通俗的想法、世俗的观念，认为神就是审判官，神就是凶煞恶神的那种样子。但耶稣说，他是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。神爱世人，神就是爱，甚至不惜他的独生儿子赐给他们，叫信他的都不灭亡，都得永生。这就是神的本相。但是法利赛人不这么说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面临一个选择，选择听耶稣呢，还是听法利赛人？或者说是单单听耶稣呢，还是同时要兼听法利赛人？真的是这个问题。你如果不是单听耶稣也听法利赛人，或者是全听法利赛人的，你不可能有平安。这是第三点，当看到罪的时候。第四点，陷入患难的时候。当患难当头的时候，是抱怨还是顺服？是推诿还是承担？一般人在患难中呢，难免怨天尤人，推卸责任。就像当年亚当把责任推给夏娃，夏娃把责任推给蛇一样。耶稣却选择了不抱怨，不推诿，自己顺服以至于死，主动承担。就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，他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，像羊羔被领到宰杀之地，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悄然无声。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能想到他受鞭打被剪除是因我们的罪过呢？就是这么一个任劳任怨任生任死的毫不抱怨的这么一个生命，真的我们要向耶稣看齐，向他学习。首先要体会吃喝他这个生命，便遇到点挫折，遇到点失败，遇到点患难，马上就开始抱怨。患难当头要同舟共济，同心合意共度患难，千万不要互相指责。第五点，被伤害的时候当伤害临到的时候，是保护自己不受伤害重要，还是不伤害别人重要？你们回答这个问题。耶稣的回答是宁肯自己受伤害也不去伤害别人。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你一还手，你一自卫，就让对方受伤。被抓的时候，耶稣他不让门徒反抗，他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？但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。当年以利亚可不是这样，以利亚吩咐天火降下来，啪，烧死51个，50夫长嘛，是吧，加上他自己51个人。第二次又来了，又烧死51个。耶稣不这么做，耶稣宁肯自己被伤害，绝不还手，绝不伤害那伤害他的人。他没有用他的大能为保护自己伤害过任何人，这是我们看到的。耶稣有大能，他的大能全是用来保护人、造福人，从来没有用来保护他自己，一次都没有。1900年义和团的事件中，这个在宣教室里有这个片段。
在那个残酷的时刻，西方宣教士与他们的政府截然不同，他们效忠的是差派他们来华的耶稣基督。他们没有仇恨，没有反抗，甚至没有抱怨。在内蒙古殉道的林牧师在遗书中写道，我们手中有武器，但我们不能使用它们。若是神的旨意，我们就甘心殉道。
也许有人有过一种经历，就是我们受到伤害，要不要自辩，要不要自卫，要不要还击。你如果还手的话啊，就伤害对方，或者伤害更多人。那这个时候你要不要还手？我相信在今天，不管是教会内教会外，都会毫不犹豫地还手，洗刷自己的清白，保护自己的清白，一定要这样。但是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一定会伤害别人，伤害很多人。那如果你不还手，那就很简单，你自己受伤害，而且继续被伤害，一直伤害下去，到死为止。这就是世界的法则，人性的标准。哦，但是我们熟悉，我们热爱，我们效法耶稣的人，却别无选择，就是不自卫，不还击，情愿自己继续受伤害被误解，也不去伤害对方和他人。因为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是属神的人，你是属天国的人。第六节，被误解的时候怎么办？人人都有可能被误解，被误解的时候是抱着绝不能被误解的态度竭力维护自己清白呢，还是反过来忍辱负重，忍耐和理解人们的误解？耶稣的回答是忍辱负重。你们知道当时在宗教领袖的诽谤下，人们真的以为耶稣是心怀歹意，是恶人，是罪人，罪人的包庇者，是贪食好酒的骗子，是摩西律法的敌人。他们齐声的高呼钉死他，他是该死的。这种局面耶稣心里很痛，因为耶稣不是这样，但是人们都认为是这样。耶稣没有一声辩解，他没有辩解，他没有向犹太人解释，他没有。我们现在好多为耶稣辩护的道，但是他自己从来没为他自己辩护过。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是什么，约翰福音第2章25节讲，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是什么。他知道他只能忍受他所爱的人们加给他的痛苦， 他任凭那个唾沫一口口的吐向他，啊，他自己上了十字架，在十字架上来表明他的爱，而不是用嘴来申辩，不是来申辩。所以我们常常讲哈，邪不压正，但有时候邪就是压正。上帝允许如此，是为了让这个正显出它是多么宝贵，多么高尚，就是被邪恶钉在十字架上，把正义显明出来。如果耶稣不被钉上十字架，你说他能把这个爱这么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吗？所以耶稣最动人的画面就是挂在十字架上，鲜血淋漓，头戴荆棘冠冕，头低垂下来的时候，那是最感动世界、感动世人的一幅画啊！那个时候是他的荣耀的极致。第七点啊，被亏待的时候，权衡利害得失是人心的常态，讲公平不吃亏是人性的天性，耶稣却教导我们，你们要宁肯吃亏。我讲的这些都是反常的啊！你们注意，我讲这十点，现在讲到第七点，全部是反常的。你不这么做，世人绝不说你错，你们知道吗？你这么做了，世人不会说你好，还会说你怪，说你不可能这么好。他这么好吗？不可能，一定有什么别的原因。但是就是宁愿吃亏，基督徒就是宁愿吃亏。我们拍十字架的时候采访那些老传道人，受了多少委屈，受了多少苦，坐牢20年，但是你看他们有一点怨言吗？有一个抗议的吗？要什么讨公平？没有，一点都没有，都是忍耐。但是有人说，这是你们的懦弱之处，你们不为公义而战。哪里知道基督徒的十字架、基督徒的忍耐、吃亏，这就是他的得胜的秘诀，是从耶稣的生命流出来的，流给我们的。公平本来是个正面的词，但是在神眼里看，人心中的公平几乎是自私、是利益的代名词。什么叫公平？无非就是说，你不让我占便宜，你也别占。你不想吃亏，老子也不想吃亏，就是我们来个公平。实际上它背后的动机都是贪心。当然了，整个人类的经济学，你们注意，经济学它的根基就是建立在这种贪心上的。如果我们信了耶稣还讲公平，不肯吃亏，耶稣就会责备我们。就像责备那对兄弟不是要分家吗？耶稣责备他们吗？说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耶稣拒绝为他们分家，还训斥他们一顿。所以耶稣说，借债借了以后就不要想让对方还，这个听起来也是很反常的。第八点，当你被欺负的时候你怎么选择？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还是打右脸给左脸？耶稣的回答很明确，打右脸给左脸。啊，一味的忍让在人间是不正常的，在神国却是正常的。在人间是懦弱，在神国却是力量。啊，在人间是羞辱，在神国这是光荣。很简单，你打了右脸，你再给左脸，旁边围观的人会说，这个人没出息，被羞辱了。但是神看着说，好孩子，这是你的光荣，因为你照着我的话去行，没有跟他们一般见识。如果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他是恶人，你也是恶人，他是罪人，你也是罪人，他下地狱你也下地狱，因为你跟他一样。那说怎么不一样呢？那就是别跟他一样，就吃亏就吃亏了。就像苏格拉底，我前天讲了嘛，一个驴子踢了他一脚，他再反过去踢驴子一脚，那他也变成驴子了。印度总理甘地也曾提醒人类，以眼还眼的话，人间都会变成瞎子。保罗则对基督徒说，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这么讲的。他这个话就是说，你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本来是应该甘愿受欺，甘愿吃亏的，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。经得起别人的轻蔑， 便是你的尊贵之所在。对恶意的羞辱报以微笑，这羞辱就成了一份荣耀。第九点，公义伸张的时候，这是一个特别的话题，就是当公义必须伸张的时候，你是让公义之箭乐在别人身上，还是乐在自己身上？耶稣的回答是让公义之箭落在自己身上，就是有一个人要该受罚了，你是自己主动的去受罚，还是让别人去受罚？这个东西很简单嘛，当然是别人了，这是正常的思维，对不对？我们逃都来不及了，别忘了，那不是恶人之箭，是公义之箭呢。为什么讲这个话？因为耶稣是反过来的，耶稣是让公义之箭落在自己身上，他不该受刑罚，他却受了刑罚。那个十字架的刑罚是不是公义的刑罚？当然了，十字架的刑罚是公义的刑罚，是罪人当受的刑罚。本来耶稣不当受的，但是他却受了。如果讲公平公义，讲人的公平人的公义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十字架最不公平最不公义，该死的不死，不该死的死了。但是神的公平神的公义就是如此，就是让那高贵的替卑贱的死，让那不该死的替该死的死，让那无罪的羔羊代替罪人死。如果说罪人必受处罚，这就是上帝的公义，那么那代替罪人受罚的人，公义之箭落在他身上，他就成全了上帝的义。所以保罗概括的时候用神学的语言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这样谁能说耶稣只讲慈爱不讲公义？当我们讲耶稣的爱的时候，讲十字架的爱的时候，有些人就会糊涂转不过弯来说，你们光讲爱呀，你怎么不讲公义呀？他哪里知道耶稣的爱就是公义的爱，就是成全了我们的。如果他不是因着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怎么称义？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神的公义就实现了。公义这个东西是因着爱而成全的，所以说耶稣说，我来了不是废掉律法，而是要成全。怎么成全的？在十字架上成全的，这个是毫无疑问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他不上十字架，怎么成全律法？谁的罪谁自己担，那该死的不是他。公义是被十字架上的爱成全的，千万记住这一点。虽然神是公义的，但我们不必害怕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耶稣已经成全了公义。如果忘了这一点，我们就害怕。我发现很多基督徒还为自己将来的末日审判的时候害怕恐惧，那你这日子怎么过呀？你本来就是恐惧，因着恐惧你才投靠神，投靠了神，投靠了耶稣之后还是恐惧。末日审判以前我谈到过了，末日审判的时候，其实那个审判就是把属耶稣的跟不属耶稣的分开。如果你已经属耶稣了，你就没有理由有任何的恐惧，坦然无惧的来在神宝座面前就是了。因为在爱里没有惧怕，你已经在爱里了，这个爱也把公义给你成全了。所以耶稣到那时候讲，就是把山羊跟绵羊分开啊。当然呢，作恶行善也是一个标志，标志你是不是属耶稣的。因为凡是属耶稣的，信耶稣的，在耶稣里的都结好果子，不是反过来啊，不是结好果子的就是属耶稣的。 No 是属耶稣的就结好果子，因为什么树结什么果子，是不是？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一点，就是我们愿意担当别人的罪吗？我们允许本该落在别人头上的公义之箭落在自己头上吗？要按照我们人的本性，没有一个人愿意。本来是别人应该承担罪责，为什么让我承担？但是你们试试将来哈，你们将来试一次你就知道那个甜蜜的滋味。本来是你丈夫或者是你太太或者是你的同工应该担责任的，你这个时候你明明知道，但是你主动承担一次试试。当然你可能说，这是不合理的，这不公平的，怎么是他的，我凭什么分？你劝错了，你不能那么劝人的。但是你试试，你试了以后你会说，我试了，他三年以后都不知道我替他做了这件好事。但是你知道你这三年你的心里是什么心态吗？自己看得起自己。我告诉你，人的良知会告诉你什么叫高尚。 多干点反常的事儿吧，多干点吃亏的事儿吧，多干点忍辱负重的事儿吧。别人有一句话刺伤了你，你千万不要两句话刺回去。你虽然得了势，你过了后晚上难受，因为你把他刺得面红耳赤的，无言可对，弄得他尴尬的不得了，你舒服吗？你不舒服的。但是反过来，你自己难受一下，自己尴尬一点，让他高高兴兴的走了，你心里边会晚上告诉你，主耶稣啊，我有点像你，在这件事上我有点像你。好啊好啊，真的感谢神，这叫真正的义。说这样的人哪怕有一个也好，这城里圣经上讲，哪怕只有一个神眼中的义人，就不会被毁灭。第十点，最后一点，我简单提一下，生死一线的时候，当人生遇到不是你死就是我死，你活我就不能活的时候，是你死我活还是我死你活？这个很简单，这种事反而好办。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容易，我替你死啊，这你去死。吵架的时候说你去死，但是到了真实的关头，我敢保证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。我不是跟你们吹我能做到，你们中间哪一个人如果遇到危险我可以替你死的话，我都替你们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年纪大，我早点走没问题，留着你们来日方长。一般情况下，人性的逻辑很简单，只要我活下去，别的我不管，都是这个逻辑。正是根据这个逻辑，那个十字架下边的人们才嘲笑耶稣说，你能救自己吗？你如果能救自己，先救你自己，然后再谈救别人。这是根据这个逻辑，就是人都是顾自己的这个逻辑。但是人们压根儿不会想到，面对生死抉择的时候，神的逻辑是我死叫你活下去。所以我在想哈，整个茫茫的宇宙，芸芸众生，到底谁是主人？谁是那个牧羊人？谁是羊群的主人？就看他愿不愿意为你舍命，就看得出来。我想，只有当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流淌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就能在我们身上看见希望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好，主耶稣啊，真是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你活生生的就站在我们面前，你告诉我们何为善，你告诉我们何为爱，你的生命是这么具体，这么细腻，真像你说的，你的血是可以喝的，你的肉是可以吃的，让你有血有肉的生命化作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努力活出你的生命来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